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大家知道吗？据说拥有 Rh 阴性血的人啊，具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遗传特征。现代科学认为，人类只能继承祖先所拥有的东西。如果按照目前科学界的说法，什么人类和猿类是从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话，那么人类的血液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进化了，对吧？然而 Rh 阴性血型愣是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把进化论给颠覆了。 Rh 阴性血的来源非常奇怪，有一些人认为呢， Rh 阴性血型一定是从非人类起源来的，可能是来自于生活在地球上最早期的巨人族。还有学者表示， Rh 阴性血的 DNA 可能是来自于外星人。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生物学家兰德施泰纳发现，有些人红细胞上的抗原与一只叫做恒河猴的猴子相同，于是学术界就取了恒河猴的前两个字母 Rh 给这种新发现的血型命名，建立了 Rh 血型系统。研究发现，我们所有人类的血液都可以被分成两个种类，一个是带有和恒河猴共同的 Rh 因子的，我们把它叫做 Rh 阳性血型，另一种就是血液里面完全找不到 Rh 因子，我们呢就把它叫做 Rh 阴性血型。据说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带有 Rh 因子的，也就是说以 Rh 阳性血型的人是居多的，尤其是我们黄种人，这个比例超过了 99%， 只有不到 1% 的人是属于 Rh 阴性血型。所以在中国会把 Rh 阴性血称作是熊猫血，意思呢就是说这种血型的人啊比大熊猫还稀有呢。不管是 Rh 阳性还是 Rh 阴性，都和 ABOAB 这四种血型一样，都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目前地球上总共发现的612种灵长类动物中，除了人类却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是具有 Rh 阴性血型的，这是为什么呢？通过对于基因的研究，我们知道通过世代繁衍，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得到数以千计的性状组合，但是这些性状只不过是我们祖先已有基因的多种新组合，除了概率极低的基因突变，我们无法创造出祖先没有的基因，并且血液因子的传递比其他任何特征的遗传都要精确得多。这也就是说，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所谓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猿猴的后代，那么人类就应该只有 Rh 阳性血才对。那么只存在于人类当中的 Rh 阴性血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Rh 阴性血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动植物都可以在自己的种群中结合繁殖，但是自然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 Rh 阴性血的女性人类。Rh 阴性血的妈妈怀孕之后，如果说胎儿的血型不是 Rh 阴性血，那么妈妈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叫做新生儿溶血的症状。具体来说，母亲的身体呢会产生一种抗体来攻击胎儿，这种攻击就像是病毒等这些不属于我们身体的东西在进入我们身体之后，身体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攻击反应。这样孕妇如果不去医院打针打药，那么到时候这胎儿就保不住了。为什么妈妈的身体会认为这自己的胎儿和自己不是同类呢？在自然界当中，新生儿溶血现象只有在不同物种交叉的时候才会发生，例如说马和驴繁殖骡子的时候会发生溶血，这种现象表明两个基因相似但是不属于同个物种的人种只有在混血之后才会出现新生儿溶血。那么 Rh 阴性血孕妇溶血呢，是否也说明 Rh 阴性血人类的祖先和 Rh 阳性血人类的祖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呢？在世界人口当中， Rh 阴性血并非是随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而是集中分布在了某些地方。在东亚， Rh 阴性血占不到 0.5%， 在非洲 Rh 阴性血约占 1%， 而在欧洲却有高达 15% 的人有 Rh 阴性血，而且是高度集中在了巴斯克地区。在巴斯克地区， Rh 阴性血的人口比例高达 35%， 如果把隐性 Rh 阴性血的人群也算进去，那么巴斯克地区300万人口当中90%的人都是 Rh 阴性血，这在世界范围内显得是很不正常。那么巴斯克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啊，它位于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里，夹在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国家中间。据说呢，其实这些巴斯克人本身的存在都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呢。虽然他们被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国家夹在一起，按道理啊，多多少少都和周边有点关系，但是从人类学来看的话，他们和西班牙人、法国人，甚至于整个欧洲的人都没有血缘关系。在欧洲人里面，巴斯克完全就是一个异类。首先呢，他们的民族来历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他们不仅长相和欧洲人大相径庭，最神奇的还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就是根据语言的语法呀、发音呐、还有演化的规律等等，至今啊都还没有办法被划分到我们人类已知的任何语系里面。语言学家怎么研究都没弄明白，最后呢，他们只好开玩笑的把巴斯克语叫做神的语言，因为他们觉得除了巴斯克人之外，恐怕只有神才可以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稀有的 Rh 阴性血型会集中在一个既来历也不明、语言也不明的地方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巴斯克人自己认为呢，他们正是巨人拿非利人的后代。拿非利人在旧约圣经中，包括创世纪6章1到4节、民数记13章33节都有所记载。在创世纪中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些人就是古代的勇士，有名的人物。在希伯来语中，纳法瑞的意思是从天而降。记载中，这些巨人最早是活跃在迦南地，以色列人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看到这些身材高大的巨人感到极为恐惧，所以呢，奉他们为神，称他们为拿非利人。他们是以路西法为首的堕落天使集团和人类女子结婚后诞下的子嗣。在传说中，拿非利人勇猛好战，具有低体温、高智商、红头发、超强的第六感和特殊的瞳孔颜色。而在中国， Rh 阴性血型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苗族拥有13%的 Rh 阴性血，这个比例算是比较大的。而汉族人呢，所占的比例极少，仅占1/1000。按照神话来说，苗族是蚩尤集团九黎族的一支。苗族人始终认为蚩尤是自己的祖先，而记载中的蚩尤也同样是巨人，而且也是勇猛好战的。在远古时期，蚩尤带着九黎集团与炎黄二帝作战，被后世誉为兵圣或者是战神。如果说神话中的蚩尤真的存在，那么苗族或许就是蚩尤的直系后代，而苗族血液中的 Rh 阴性血如果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那蚩尤就有可能是 Rh 阴性血。而就目前来看， Rh 阴性血的分布和信仰都好像是和巨人一族有什么关系。或许有的朋友会说，这是基因变异造成的吧？哎，只要是不符合进化论的事情，说成这变异啊，好像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Rh 阴性血可能是源自于阿努纳奇人。阿努纳奇人又是谁呢？他们不是地球的原住民，而是于来自于外太空尼比鲁星球，是远古时期来到地球的外星文明。民间科学爱好者萨加利亚西琴认为，阿努纳奇神奇创造了一部分人类成为奴隶种族，这群人类是45万年前阿努纳奇人以智能设计创造出来的产物。当时的阿努纳奇混种了他们自己和史前地球人的基因，目的是为了获取人力来协助他们开采地球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黄金。他们的母星球尼比鲁星球是位于太阳系边缘的一个神秘大星体，是阿努纳奇人的故乡，但是后来呢，那里毁坏了，唯一可以拯救星体的东西就是黄金，因为黄金啊，可以反射出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这种光和一定的热度、放射物和粒子交互作用之后，就会产生热能，形成一个极佳的热能防护层， 这样可以使星球的寿命周期得到延续。黄金呢，还有很好的延展性和热保护性，是制作防热罩的极好的材料，而这对于外星飞船来说也非常适合。而对于任何使用电力传输的飞行器来说，它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为什么阿努纳奇人要用自己的基因和地球人混合呢？我们不得而知。RH 阴性血型来源于阿努纳奇人，这个说法呢，其实也只是部分学者的个人猜测。但是，关于阿努纳奇人在地球上存在过的痕迹却被发现了。英国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带领的考古团队开凿圣经中描述的尼尼微城市的时候，发现了一系列的楔形文字刻写板，叫做埃努玛埃利什史诗，也就是更为人所知的欺骗创作。根据后来许多的研究指出啊，这欺骗创作描述的正是关于一群叫做阿努纳奇的神奇从天而降，来创造了人类种族的故事。而且啊，也有学者发现了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遗址，在南非马布多港口以西150公里处的地方，有一座最早的古阿努纳奇人的大城遗址。根据报告显示，这座史前城市大约是在西元前16万到20万年之间建造的。在一些非洲的文化传说中，他们相信外星人造访地球已经有好几万年的历史了。比如在祖鲁传说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时代，那时从新兴来的使者来到地球，他们不停地开采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而那些开采矿藏的矿工被他们称作第一批人。记载中，那些矿工非常聪明，也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这是外星人对于那些矿工进行了基因改造的结果。在秘鲁呢，大家还发现了一座50000年前的金矿遗址，里面可以看到古代采矿工作的残留物。遗迹显示，古人们曾经下到数千英尺深的地方开采，以50000年前的这个技术而言，这几乎是不敢想象啊。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人指导了他们，又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人类在开采。除了黄金之外，秘鲁的其他古遗址还表明，他们还开采过石英、赤铁矿和红赭石等矿产。而这些材料的具体用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总的来说，人们至今也无法破解这种 RH 阴性血型的真正来源。但是 RH 阴性血的诸多事实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诞生过程中或许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至于 RH 阴性血是否是来自于巨人一族，或者说是阿努纳奇人呢？不知道大家有何高见？在没有更多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些还都属于都市传说的范畴。不过据说啊， RH 阴性血型的人比较容易有以下特征。他们平均的 IQ 较高，体温较低，第六感超强，而对于阳光非常敏感等等。不知道大家的身边有没有 RH 阴性血型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东西，就是我每天都会打开的一个手机 APP， 然后这个 APP 呢也有网站。我先说一下我打开它干嘛，就是为了听音乐，我每天都会听里面的交响乐。比如说我个人十分喜欢的曲目有大韩、创世、贞观朝圣、大明侍卫等等，就是这些有关于中国历史背景的交响音乐。比如说像创世的这一篇呢，它就是中提琴和大提琴作为开篇的这个曲目，然后曲子带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厚重，然后很豁达，很恢宏大气的感觉。大家知道我在录节目之前都需要化妆吗？我就会在化妆的时候打开这些曲目。比如说大韩、创世，它都是7-8分钟的长度，就可以放在那里一直播放，我在一边呢就静静的化妆，然后我就会感觉啊，其实我在录节目之前我就已经被这些曲目的情境带入到故事当中了，心境呢就是很开阔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所以听这样的曲目对我来说是享受，是进化，也是学习的过程。 好了，我要说的这个网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韵作品。另外呢，这里还有歌剧，比如说有王允诗记楚董卓，这部歌剧我是看了好多好多遍了，里边的词呢我现在都可以跟着唱出来，然后音乐也是超级好，词真的是朗朗上口，就像是学古文一样，同时又可以体会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心境啊，他们处事的态度啊，就很像我们看西方的莎士比亚的歌剧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美的感受，然后也是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式。另外呢，男高音女高音歌唱这里边也都有，更让人觉得很值的是你还能欣赏到舞蹈，学习基本的形体课程。大家都知道神韵演出吧，这些年在海外是特别的火，像今年呢又是很多地方票房都是售罄了，那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票难求的，就比如说我今年买票的时候就是和家人分开的座位，因为我发现我买的时候已经就没有几张票了，就剩下零星的几张都是分开的，然后因为时间上安排的关系啊，我就挑了其中的一个场次，就跟大家分开坐的。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是看演出去的嘛，就是说这个受欢迎的程度真的是很火。那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网站啊，神韵作品网站还有神韵作品 APP， 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如果您没有赶上看神韵演出，或者说您觉得看了还不够，或者说您还没有机会实境的去看演出的话，那这个网站就可以满足您的所有的需求了。因为之前的一些剧目呢，他们都会上传到这个网站，而且这里还有明星演员的这些专访啊，所以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神韵嘛，这些作品都是可以百看不厌的，然后是越看越受益的，所以觉得如果看得不够的朋友来到这儿就可以重复看这些音乐舞蹈，真的是美不胜收。还有一些课程，比如说你想练习发声，怎么样声音变得更好听啊，或者说身形变得更好看呢、那都可以去观看这个网站的课程，都是大师级别的大师班。接触艺术嘛，本来就是一个很长久的需要去积累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想了解真正的艺术啊，或者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这方面的想法，那我都推荐您和您身边的朋友去订购神韵作品，或者单纯就是为了娱乐，让自己的身心放松，然后辛苦了一天，希望给自己充充电，那这个网站也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当你真的来到这个网站，你才会发现它的珍贵。好了，说了这么多，还专门做了一小期节目，就是想把这个神韵作品在特别优惠的消息告诉给大家，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动动手指去订阅这个网站的会员了，赶紧去吧。那像大韩还有创世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曲目嘛，像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感觉啊，就是大家应该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的，比如说现在是大韩，看这就是我一直在观看的，好，听到这儿，这是大韩的这个开场，是不是很大气？是不是听了之后感觉特别想赶紧听完？但它很长，它有8分13秒，所以是，就是你感觉你放在那儿，你就是会觉得它就一直在这循环就好了，你就感觉整个人是被净化的感觉。然后创世，这个是8分59秒，快9分钟了。来听一下开场，我比较喜欢它开场是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声音。怎么样，是不是听了之后就感觉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感觉，这是给我的感受啊，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您听后的一些感受。看啊，这都是我的观看记录，比如说这是我个人的账户，然后这里媒体库我的观看历史，然后你看我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听这些，然后它这还有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你看中国舞动作快览控制，它讲的是一些基本功，就是有关于古典舞的这些基本功，那这些也都是一些传统的文化嘛，其实作为华人很需要了解的。那看我就基本上我每天都在听这些音乐，看这些是舞蹈、仙韵、梅， 然后宝蓝凤舞真的是超多的这种，就是说内容就是看不过来，真的是看不过来，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来，而且还不断在更新，不断在上传，因为过去已经演出了很多年了嘛，然后现在又不断的推出新节目，每年都会有新的节目，所以基本上是真的是这个 app 是一直在更新，然后一直有新的内容，就大家可以一直。